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咱们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先祝您独立日快乐。
谢谢安运好，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一样哈，祝电台里头所有的人还有我们所有听众的朋友独立节快乐。
是的，虽然是过节了，但是电台还是要继续送出好听的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所以呢，我们是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是和我们听众，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在空中啊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算是挺有意义的一个节日。陈老师，我觉得它不像独立日，不像我们讲什么端午节呀，什么吃点粽子啦，高高兴兴的，
是
好像独立日确实是会让人好好的想一想啊，关于美国它的立国之本啊，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什么呀。所以的话呢，就咱们陈老师，咱们今天也就谈一谈这个节日的一个话题好不好？
好的，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一天放假呢，我相信很多人哈，有很多的庆祝的方式。尤其我不知道唐韵你去过那个 LA 有一个 Hollywood Bowl 有没有？
我想我应该是好莱坞的那个影城是吗？
不是影城，它是在山谷里头的一个音乐厅。
哦。
它叫 ball， 就是一个碗，一个很大的碗。然后就对，就是巨人手中的一个碗吧，这样。
为什么提到这个地方呢？让您想到了什么？
对，它的7月4号，它其实在整个 summer 它会有很多的音乐，音乐会、音乐的表演。然后在7月4号这一天呢，按照他们的那个传统，基本上。那天会演奏很多美国传统的跟独立日有关系的，跟美国历史有关系的一些歌曲，有的时候可能是电影的主题曲啦，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很多耳熟能详哈、雅俗共赏的一些音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会放烟花。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庆祝节日的一种方式啊、哦，
对，
好像在湾区这边还没有一个像您说的这样子非常典型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活动哈，能够在我脑海当中一下子浮现。当然我们今天晚上在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放烟花的地点，也提醒听众朋友离家近的不太远的不妨呢出去去看一看。
对，其实那个 Hollywood Bowl 还是很推荐的哈。它其实是这样，就在音乐会开演之前，因为它是户外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西家带眷的呀，那个男女老少啊，他们很多人会拎着一个盒子哈，就是那种藤做的那种大盒子、大篮子啊，然后上面铺着一个布啊，然后走着走着呢，就到一个演艺厅那里头呢，就大家坐在星光夜下、夜空之下啊，欣赏美好的音乐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在那附近的哈，或者是有这个可以远行的这样计划的话，我觉得 Hollywood Bowl 是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去体验然后去欣赏美好音乐的地方。
好，谢谢陈老师的推荐啊、哦。今年恐怕来不及了，陈老师。如果明年规划自己独立日的行程，可以考虑陈老师推荐的这个地方。对。那今天的话呢，其实陈老师，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的啊。我查了一下，在历史上的今天啊，发生了一些大事儿，我们也不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啊，看看这个巧合究竟咱们怎么解释好不好。对，我们先说是应该是在247年前，1776年嘛，那个时候是美国诞生。然后的话呢，诞生的时候起草独立宣言的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包括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啊，第三任总统啊。但是这两位总统啊，他们非常的神奇，他们两个人呢都是 在独立宣言签署的50年的那之后的同一天，1826年的7月4日，这两位总统啊，同一天离开人世，
是，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巧合。然后
没
还
错。
有呢，就是美国西点军校在纽约落成呢，是在1802年的7月4日。对，再有的就是1817年的7月4日，是伊利运河在纽约破土动工，3年之后完工。再盘点一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大事啊？就1872年的7月4日，美国的第30任总统柯立芝，他是出生啊，他在佛蒙特州普利茅斯出生。对，这些都是很巧合，赶在了7月4日这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就说呢，这个独立宣言的诞生也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且呢，正是独立宣言的这种精神，使美国好像一直在引领着世界在前行。不知道陈老师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如果从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哈，对于这种气候啊，天象的变化等等的哈，每一天它都有不同的，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哈。这么说好了，我前一阵子还听到，就是有人会觉得日子过得都一样哈，就早上起来，然后你一整天的生活，然后就怎么的。但是呢，我也同时收到了一些朋友，他们就会提醒大家说：“哎，三伏天快到了，你要保养你的身体，你得要怎么怎么地，因为这个时候的地球天后它是怎么转换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多知道一点点真相的时候，你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思维。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媒体这个社会公器，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哈。所以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很多看似小巧合的事情，它其实没有偶然的事哈。就是说它的这个人的身体哈，它基本上有物理学家这么说啊，就人的身体就像一个磁铁一样，它这个磁铁的构成的粒子跟它的纯度有多大？它相对的会布了一个什么样的场？那您想，刚才您提到这个两任总统啊，就第二任跟第三任总统，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就是离开了这个地球的空间哈。我相信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有不少共同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他们的心愿是相对等的。所以他们身体的这种能量也好，或者是也有科学家这么解释，就是说人的这个能量也可以是一种波长哈，就是他们的波长如果是比较接近的，那他们会出现的被我们看到或被我们知道的一些行为或发生一些事情，就会比较雷同。啊，所以你可以
就是
看
他
到
们两个
这
人是在一个频
个
道上，在一个
男
频
生
率
跟
上。
女生有的时候。对，就这么一对眼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人生的价值观啊，或者是习惯上，他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就他们有共同的东西，所以他们身体的频率它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就容易有这种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类似雷同的事件发生。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记得看过一些回忆啊，他们两人确实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友谊吧，就是很深厚的友谊，很确实是他们有的时候是长时间的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对，所以难怪就是选择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人家就一起走了哈。
是，这个，你看这个桃园三结义不是也这么说的吗？哈，
好的，那咱们今天是过节啊，我们先不讲这个他们俩走的这个话题。陈老师，很多人在过节的时候也会选择看电影，就是放松一下嘛。您觉得，独立日的时候，我在以前的节目上听您讲过，我觉得您还看了不少电影，有没有一些电影是您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在过节的时候看一看的呢？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二任总统啊，这个约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推荐哈。那它不是只有电影，它其实是几集的这个电视剧。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拍摄手法呀，或者是它人物的这个造型啊，甚至比较接近当时的一些穿着打扮呐、啊。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你刚刚您也提到了美国的历史就这么200多年哈，但是它变化
嗯哼。
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或对于我们不是这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这个华人来说呢，我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去融入美国这个环境哈，我觉得对它的历史，如果你能够多有一点机会去接触去研究啊，我觉得这个。对于融入社会啊，对于跟人交往啊，我觉得有很大的好处。然后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我觉得既有它历史上的渊源，比如说波士顿，那边也有当时就是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的一些遗迹，甚至当时他们居住的那个房子啊、步道等等都被保留下来。你可以看到哈，他们那个美国人对于这个历史保留的一种。就是一种决心吧，跟他的投入哈，你或许哈，或许我们看多了这个中国古老建筑，你可能会去看到那样的房子，你觉得哎呀，这有啥呀？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为背后他的用心。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要相处的，就是那个分寸啊，拿捏得好的话，那就是彼此去理解，你就会产生彼此的尊重。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嗯，
另外一
好
个，
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西点军校，它建校的那个日子哈，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值得大家回味的。西点军校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培养就是军人，right？
嗯，是的。
对，所以打仗不是为了侵占，打仗其实他在提醒大家，他是为了天赋人权，为了神给你的信仰的自由而战。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啊。很伟大的一个精神，也是很值得去回溯，然后去敬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点。
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哈。其实刚才您讲到的约翰亚当斯，我还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陈老师，就是他的儿子啊，也后来当了总统，等于是美国历史上也是比较有名的父子总统哈。这个因为您是讲家庭教育的嘛，我们没有办法去回溯他是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是如此的优秀，可能我们广告过后回来，请您聊一聊这方面您的一些感想。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打开着，看看我们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听众想参与我们的话题和讨论。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888-275-1628。今天是过节啊，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正在家享受美食，还是在出行准备看一下绚烂的烟火表演，还是就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不管怎么样啊，都希望大家度过轻松的一个时刻。那陈老师，刚才讲了，就是亚当斯总统他的儿子也非常的优秀啊，而且有的人会认为说他的儿子比他还优秀，而且呢，儿子还有一位超强的老妈，也是约翰亚当斯的爱妻啊，两个人的爱情佳话也是流传到现在，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想请您就您的观察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去啊，回到当时的情况。但是呢，很巧的是，我最近呢，看了一本书哈，就是讲这个百年老店啊，有一些生意，它不一定很大，但是呢，它做很久。然后呢，这些百年的老店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你猜猜看是什么共同的地方？
真诚待客。
它都有一个庭训，就是，
哦，就像家规一样哈。
对，他就是，而且每个家庭，我看他们每个店的那个庭训都不太一样哈。虽然表面的文字不太一样，但是呢，它的内涵基本上就像您刚说的啊，真诚待人，这个是必备的条件。所以你想，他的家庭里头，我们的这个总统啊，两任总统，他们家里头肯定也有他的庭训，就是让孩子他很清楚明白这个家庭里面他重视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家长他会想方设法的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去做到这个道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说起来很明，好像就是很简单明了哈，但是呢，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累积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环境。我觉得这种啊，它贵在哪呢？它贵在坚持，它真的是贵在坚持，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你要往这个黑暗面来看的话，他其实挫折是很多的，随时随地，每天他的时时刻刻，他都有可能给你挫折。孩子不听话啦，或者是孩子他的这个发育还不到那个，你想象当中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总是会出一些纰漏啊，对不对？比如说吃饭掉筷子，掉汤匙、筷子、叉子啊，东西掉得满地都是。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啊，不要说他尿裤子了哈。所以基本上，如果一个家庭环境里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坚强的一个精神指标，我觉得就不太容易去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刻，那更不要说去培养出这个很优秀的人才了。
是，我在看一些资料里面讲，就是小约翰亚当斯，他的妈妈对他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还是就是像您所说的有非常严格的那种道德要求。曾经有一个描述说，当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呢是公使嘛，住在欧洲，应该是在
英
法
国。
国的一段时间，对，他的妈妈。觉得那个城市，法国巴黎，就觉得那个城市，充满了诱惑嘛，所以他就说，对他的儿子说，我宁愿你葬身大海，也不愿你看到你变得浪荡、粗俗、不知检点。
对。
对，这个说的是非常严厉的感觉哈，
是，
就是我宁愿你死，也不能你变坏，就简单的说。
对，这个很多的道德底线是不能被碰触的哈。因为呢，我相信在那个时代的人啊，可能比现在一部分人更对神的信仰是更虔诚的，所以他们会知道啊，人在这个地球这个空间，它不是永远的存在在这儿，在地球的所作所为呢，它其实到最后会算总账的。那这个总账呢？就等于累积了你身体的能量，然后最后你要离开这个地球能量体之后，你会到另外的空间的能量体。那你做好事呢，你当然就是上天哈，就是到更好的空间；你做坏呢，你可能就到更不好的空间。所以我相信，这个夫人呢，约翰夫人她说的这些东西哈，她是有她信仰的一个基础。那这个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那其实也是不谋而合哈。我还记得啊，波士顿它有一些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景点里头，它也有小书店。然后我曾经在里头发现了一本小小书，很薄很薄的一本书哈。它就讲当时人的规矩，非常有意思。
什么样的
对，
规
比如
矩呢？
说，
那你觉得？
对，比如说，有几件事情，你要孩子做了几件事情的话，你基本上你就得下桌，不能吃饭了。
哇，这么严格。
哎，非常的严格。你现代的人眼睛这眼光一看哈，你真的会觉得，哇，那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哈。但是呢，我觉得人为什么能够在那么严格的标准之下，能够成就优秀的人才？它有一个秘诀，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秘诀，
是什么秘诀呢，陈老师？
就是它让孩子感受到这个严格的要求之下，他有满满的爱。他不是那种 严格跟严厉不太一样哈，严厉就是会把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家长的情绪啊发泄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可能让他有很多这种负面情绪的表现哈，然后对孩子来讲他会产生一种恐慌不安全的感觉，不知道下一秒会被怎么样哈。但是严格并不是这样，严格呢它是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到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使命必达。但是呢他会用后面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的氛围来包围着，然后来温暖你，然后让你不放弃去做到，让你去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挫折，然后让你愿意继续承受那样子的可能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把它练习好，把它做到那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在一般的这个能够培养出好的孩子、优秀的孩子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嗯，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就好像我的理解就是，你严格不等于是你要严厉，对吗？
对，
就是不是你要声色俱厉的那种对孩子吼啊，或者是讲话呀，而是说你可以是很温和的，但是你可能要很坚定的，对吗？
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规矩哈，小孩子如果在饭桌上浪费食物，那你就没有资格吃饭了，你就得下桌去了。这是他们当时列下来的一些规矩啊，或者是你在饭桌上乱讲话啊，那基本上就代表着你不够尊重这顿饭。那不够尊重这顿饭呢，那等于是你不够尊重神上帝赐给人的这些食物，所以你当然也就要下桌去了。我相信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些小说也好，电影电视剧也好，你看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先会做什么？
祈祷啊。
哎，对。
嗯，
没有错，他会先祈祷，
要感谢，
然后祈祷的这个过程都是先感谢嘛，感谢上天给他们这个赐的这些饭哈，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在生活着。那当然相对的，我相信我也看过这样的家庭，也看过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他是很比较容易的去做到这些比较高标准的要求的因为他们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做到这些高标准要求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回报事实上是很美好的哈，而不是说他是勉强的自己，我非做到这样不可，然后啥事都没发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就是教育的话要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一些你的一些哲学或者你的要求在里面。那我们大家今天还是国庆节独立日放假啊，有一些老的美国电影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在这些电影当中去感受美国当年的建国那些先贤们他们付出的努力呀，以及为我们建立的这种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独立的这种美国精神。嗯，不过有一点点哈，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也谈起来觉得好像有点离那个建国的时候的那种初衷，有的时候表现上看起来是有点在偏离。在今年的7月4日啊，不知道陈老师关注没有，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很多都已经知道了，今年7月4日呢要上映，也就是今天开始啊，在全美上映一个新片子。这个新片其实已经拍了几年了，也是宣传大家也都知道了，这部电影呢叫做自由之声，翻译成中文，对， Sound of Freedom。 对，这个片子也是蛮感人的。那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看过这个电影啊，在休息过后的话想请陈老师就这部新电影也跟大家聊一聊您的一些观点，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一边过节啊，一边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谈一谈您对美国独立日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啊，和我们的嘉宾互动都非常的欢迎。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就这部新电影跟大家也聊一聊，好不好？《自由之声》。
对，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他的介绍呢，我觉得非常感动，很可惜的是我现在人不在美国，我要在美国我一定跑
去看了哈，一定要看。
对对，但是呢我虽然还没看这个电影，我回忆起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哈，他的家庭呢，事实上因为他的工作挺好的，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也最后做到很高的位置，所以他的家庭环境经济条件非常好，然后他也早早的呢把孩子送到这个就是更发达的这个地区去学习，就是孩子想学什么就也挺鼓励他们自由发展的哈。所以等到这个孩子学成了，你看那么大的孩子了，都20多岁了，然后也开始自己能够有工作能力了，这个父亲呢突然有一天就在我面前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呢？
哎，他说千万千万就是他有点后悔了，就是说他一路以来一直以为除了关心孩子以外，给孩子所谓的最好的这种物质的生活环境，他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事情吧，这是一种应该做的事情吧，这是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事情吧。但是20多年以后他突然后悔了，他非常后悔的跟我说，哎呀，早知如此啊。也就是说他发现他已经把他孩子的物欲的这种享受的标准提得太高了，他一会儿一下子降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孩子毕了业，刚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个薪水是远远不及老爸的。
嗯哼，那是正常哦。
哎，那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物质享受的胃口已经被养成那么高标准的位置了，你知道吗？他一下子他是降不下来的。所
以他会陷入一种痛苦吗？
痛苦，他非常的痛苦哈。然后慢慢的就看这个不惯看那个不惯，后来他很烦恼啊，非常的烦恼，最后呢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去看了一部电影，看完出来以后改变了他的孩子的态度。
哇，这个神奇的电影又是什么呢，陈老师？
对，也就是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就是人在面临灾难的时候，他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会可能出现灾难。 OK，然后他的孩子从来没有去预想过这个美好的家庭的环境啊，这种很坚固的，因为你想嘛，他经济条件很好，他住的这个建筑也都是非常坚固稳固的嘛，他压根就没想到，也就是说他压根就没想到有一句话叫居安思危。
嗯，
但是当他看了那个电影以后，就是有一点是灾难电影了哈，看了那个电影以后，突然他跟他父亲讲了一句话，他父亲把那句话告诉我了，他说他的孩子告诉他，他从来没有想过人会像蝼蚁这样子生活着，就在灾难的面前呢，你活下去那是第一要务，而不是整天想着说我要这个更高级的物质享受，我的目标要赚更多的钱，因为在灾难面前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OK， 所以他从此放下了自己的那种不甘和失望嘛。
对，然后就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去干他可以干的活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哈。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部电影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去看，他会对他现在天天甚至可能还会喊着挺无聊的生活。因为自由惯了哈，他没有需要去努力争取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甚至有人会觉得挺无聊的，他不会珍惜，他不懂得去珍惜，因为他没有费那么大的劲儿去这个努力去争取这个自由，他天生下来他就在这个环境的嘛，对吧？
嗯哼，所以有比较才知道珍惜自己目前所拥有的。
是饿了才会觉得东西好吃嘛，所以，所以呢，有些人他就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养生之道他就会比较保守，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他会内省，然后他会去感恩啊。那这部电影呢，我相信会给很多的，不要说是孩子，给大人也是很震撼的这种，提醒吧，就是自由真的不是。不是门一开就有的，它是很多人去争取，冒着生命的危险，永不放弃，面对那么大的这个威胁哈。其实我也曾经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也曾经有人给我过威胁啊，比如说当我要去做一件就是没有像这个电影提到的这个这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哈，但是起码它可能会去牵扯了别人的利益，比如说，有些人他们是有私底下的这个 agreement，OK，他可能拿比较次等的货，然后要你付出上等的价钱啊，这个是可能有人他们这个 under table 的一些 agreement，但是呢，当我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按照正常的程序去要求，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面临到威胁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看你的人生目标坚持的是什么。然后我在这个几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真是天地可见。
真的吗，陈老师？所 以，其
对，
实你认为
对，
对的是，其实还是会得到一个回应的啊，天地可见。
对，对，是的。所以这部电影就是《自由之声》，我觉得哈，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而且我觉得在看的过程，不只是去反思自己现在能够拥有的得之不易、非常珍贵的自由，它事实上也在提醒，就是当我们去支持这样一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支持的珍贵的自由。啊，就是拍摄这么一部电影实在是不容易，而且我看他所有的这个长镜啊、这个镜头的运用啊，他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对白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简，然后非常的发人深省吧。就他很多的话都是直接可以穿透你的这个心灵深处的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像他电影里面的一些英雄人物啊，为了救这些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的很多东西啊，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还是选择去做，这个真的就是很感人，确实是非常的感人。
对，里面有一句对白哈，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电影的氛围里头听到这样的一个对白，我相信就像一只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会见，啊，会见
哪一句
这个，
话呢？
斩情诗哈，这个会见斩情诗呢，这个情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哈，它有很多人世间的纷扰，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了。我可能受到威胁的这种，它也是一种情绪的纷扰。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那就是拿出你的慧见，就是你的智慧之剑。对，他的那一句话，我听的时候我就有那种慧见的感觉，就是在这个电影对话里面，有人就是威胁他，然后这么恶劣的环境，甚至面临非常严重的考验哈。但是那个对白里面就讲了，就是面对神给你的选择，你要坚持下去，就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句话，事实上在目前的不要说是中国的社会，在美国的社会，现在都很少在你的工作生活场中会听到有人来提醒你这句话。
好的，那也谢谢陈老师带出来这句话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陈老师时间过得真快，所以咱们就请听众朋友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啊，想办法去看一下这部新电影《自由之声》。如果大家觉得很受感动、很受震撼，回来还可以请陈老师继续在节目上跟大家讨论这部电影，好吗，陈老师？
谢谢。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祝
OK，
大家节日快乐，谢谢陈老师。
是的，谢谢。